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十七课，题目是天堂地狱一线间，主要探讨的主题是家庭跟婚姻。箴言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一句经文描述了人的家道丰富不见得为他们的家庭关系带来平安和谐，有些时候我们反而从报章杂志里头，甚至是从我们身旁所接触的人当中看到，有一些家财万贯的有钱人，他们家庭关系却可能濒临破碎，甚至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失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是疏离的。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了分家产的缘故彼此对簿公堂，有的人还可能因为妻妾无数的缘故导致家庭纠纷了。所以以经商致富的犹太人曾经有格言指出，使人拥有自信的不是家道丰富，而是拥有好家庭跟好妻子。这话道尽了家庭伦理是人际关系一切的基本基础。婚姻关系的和谐跟幸福会带给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平和，甚至会带给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自信。从某个方面来说，美满的婚姻生活也可以带给人犹如置身在天堂般的喜乐跟满足。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婚姻是充满了不幸跟冲突，却有可能让那个人仿佛是活在人间炼狱一般的痛苦。箴言针对婚姻家庭的教导主要都是集中在妻子的角色上，犹太人非常看重妻子的角色，所以在旧约当中，圣经特别明定犹太男人禁止娶外邦女子为妻，以免受到婚姻的影响，导致他们的下一代也跟着去拜偶像。在犹太人传统的分法当中，母亲如果跟外邦人通婚，生下来的子女依然被视为犹太人，但是如果父亲娶的是外邦女子，他们生下来的子女就不被视为犹太人。妻子的角色不仅是可以影响丈夫，也可以影响家庭跟子女，因为按传统的观念，妻子在家里的时间是比丈夫在家里投注的时间还要来得长。所以在箴言当中的经文把得贤妻跟蒙上帝的恩惠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一个人得着贤妻，箴言提到这个人是蒙上帝所赐福。在此我列出第一个大纲，就是得着贤妻得着祝福。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十九章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这里的贤妻用的是不同的希伯来文啊，十八章二十二节用的是好的这个字哦，可以指的是一个人拥有才智跟聪慧，他的性格仁慈美好。得着贤妻可以指追求，或者是你找到，你如果找到好太太，就是得到了好处，也是蒙了上帝的祝福。十九章十四节里头的贤妻哦，用的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它指的是聪明有洞察力。这一句话可以直译为房屋钱财是祖先留下来的，唯有智慧的妻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箴言提到娶到贤妻是上帝给的福分，甚至指明贤惠的妻子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恩典啊。也就是贤妻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属灵意义，指的是因着敬畏耶和华而得的美德。其实贤妻的形象就是箴言里头那个智慧妇人的形象。箴言虽然没有描述她的长相，却不断地透过她开口有智慧的言语啊，来描述这个贤妻比一切的珍宝更来得可贵，她绝对是值得一些君子们所追求的贤惠淑女。 贤妻因着敬畏上帝的缘故，向上帝支取智慧与力量，使他们不仅懂得理家，而且也懂得知道如何教管他们的儿女，并且扶持他们的丈夫，让他们的丈夫无后顾之忧。年轻人择偶千万不要把美貌放在第一位啊！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这并不是指圣经轻看容貌美丽的女人，而是指容貌美丽的女子比较容易依靠自己的外表来吸引男人对他们献殷勤，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比较不容易懂得去谦卑的信靠上帝，反而容易活在一种贪恋别人对他们的吹捧当中啊。外在的美丽其实都只是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敬畏上帝的妇人却可以因为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智慧，而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显得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年轻人在论及婚嫁之前，就当经常为自己将来的配偶来祷告，为你预备一个最合适讨主喜悦并且是蒙你所喜欢的一个合适的配偶。在箴言当中之所以花了许多的篇幅去琢磨妻子的角色，有可能是因为男人在择偶的这件事上往往比较偏重在眼目的情欲啊，因此箴言当中特别警戒男人面对淫妇的试探，以及教导追求贤妻的好处为何。好几年前美国教会界有一个令人敬仰的女性，她去世了，她的名字就叫做路德，她的丈夫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大布道家格里汉牧师。路德的父母本身是长老会医疗宣教士，他们早年是在中国宣教，所以路德是在中国江苏出生的。路德后来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进入了伊利诺州的惠顿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他终身伴侣格里汉牧师，总共生养了五个孩子。在她丈夫需要长期到世界各国布道服事过程当中，她一方面将美好的信仰传承给她的子女，另外一方面她也抽出时间帮助她的丈夫整理资料，并且她鼓励她的丈夫在侍奉灰心的时候能够靠主有力量。她在家庭当中经常出入的几个房间里头摆放圣经，不管她是到洗手间或者是在厨房，在不同的空间总是会有一本圣经。她把握机会去默想上帝的话，身为名人丈夫的妻子常常有机会陪同她的丈夫来出席总统的宴会。在宴席当中，她经常听到总统先生对她的丈夫请意，路德总是非常得体应对合宜，然后私下再找机会给予她丈夫适当的建议，引导她的丈夫不要去涉入政治，而是要忠云传道，做上帝的好仆人，尽可能的帮助总统在灵性生活上的提升。当路德去世的时候，格里汉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路德是我的终身伴侣，神呼召我俩成为同工，他所背负的无人能担，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他至为重要而且不可或缺，没有他的鼓励跟支持，我多年来的服事是不可能的。感谢主赐给我路德，特别是过去几年我们经常结伴爬山，重燃年轻时的爱火，我对他的爱日渐加深，我将会十分的想念他，期待那一天在天堂与他重逢。路德的儿子，也就是曾经来到台湾布道的葛福林牧师说，假如没有这一位妈妈，爸爸断不会成为今日这个人。妈妈行事为人坚守圣经的立场，又帮助爸爸预备讲章，他还有一对聆听的耳朵来聆听丈夫以及儿女对他的倾诉，当他看到或听到不对劲的时候， 他就会开口来表达他的想法。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提醒，而他在这一方面确实帮助了我们。得着贤妻就得着好处，不仅是对丈夫有益处，对教导儿女更是有益处。所以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却亲手拆毁。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多次的强调得着贤妻是上帝所赐的一个恩典跟祝福。我们从这几段圣经的经文当中发现到，原来贤妻的条件是包括灵性、才智以及性格在内啊。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一种追寻贤妻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却很少被提起并且获得重视啊。从媒体开始物化女性的身体，用麻辣的言语来聚焦女性的性特征之后，今日对婚姻乃至于对寻求人生伴侣的事上啊，我们对追求贤妻就是蒙耶和华所赐的好处这样的一件事是越来越不看重，反而我们对这个正妹或者是身材火辣女性的抬举称颂，我们反而是越来越吹捧啊。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择偶观一向是符合人性看重情欲的期待，但它绝对不是圣经所强调的一个寻求佳偶的价值观。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的是宜羞的妇人羞辱丈夫。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曾说，妇女有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这句话指的是金环虽然悦人眼目啊，却是挂在猪鼻子上的时候让人感觉是非常不搭。同样一个美貌的女子却没有见识，没有判断能力，不用头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花瓶一样，是没有一个实质的用处啊。如果这样的女人仗势着她们的美貌而颐指气使，更是让人不敢领教。箴言有五处的经文就提到了争吵的妇人，大致来讲指的就是这一类的女人啊。箴言二十一章九节跟二十五章二十四节都提到，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要在宽阔的房屋跟争吵的妇人同住。箴言二十一章十九节也提到相似的比喻，宁可住在旷野，不可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我想家里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妇人啊，甚至是吵吵闹闹喜欢嚷嚷的妻子啊，是丈夫的痛苦跟羞辱。箴言十四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头当中。这里用的骨头形容的是一个人的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原本妻子应该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这里却提到一个愚昧的妇人却可能成为她丈夫生命当中的一个可怕的疾病，让这个丈夫本身的生命一点一滴的被这个没有智慧愚昧的妻子来吞噬跟消磨。这完全是违反了创世纪里头提到，上帝原本创造女人是要让女人成为丈夫帮助者的意义。有美德的妇人犹如丈夫头上的冠冕啊，让邻舍街坊的邻居朋友看了人人羡慕，不住的夸赞，你真的是娶到一个非常贤惠有美德的好妻子啊。但反之呢，如果这个妻子喜欢四处嚷嚷啊，藏不住一些话，她选择将家丑外扬，四处喧闹，表面上像是一个命令丈夫这个头转来转去的脖子威风八面啊，但实际上却是成为丈夫骨中的朽烂。林肯总统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非常优秀卓越的总统，但是他出现的场合却有几次闹了笑话，让他闹笑话的竟然就是他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长得奇丑无比，可是他的夫人却是貌美如仙，以至于很瞧不起林肯，冷嘲热讽。 某一次在一个公开的用餐场合当中，他的太太因为听不顺林肯总统讲的一句话，他当场就当着贵宾的面拿起一杯咖啡就往林肯总统的身上一泼，使得他的丈夫在众人面前蒙羞。由于他妻子的声音非常高亢，骂声不断，就如同这个箴言里面所说的，像是下雨的时候连连滴漏的水滴，哒哒哒哒哒停不了。有时候呢，林肯还会受不了啊，到无人知道的小旅店去过夜。箴言就提到说，宁可住旷野，不要跟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我想林肯如果看到这一段经文，一定心中很有感触。有一位吃够了总统夫人苦头的商人找林肯总统诉苦啊，林肯苦笑着听完商人的诉说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生，我非常的无可奈何，我已经被他折磨了15年，但是请你能够稍稍忍耐我妻子15分钟就好。虽然林肯很懂得忧自己一默，但是这一句话也道尽他在这一场婚姻当中吃了不少的苦，仿佛是经常置身在地狱当中的人一样啊。林肯跟他的妻子一生总共生养4名儿女，在林肯被暗杀身亡之后的数天啊，他们其中一个儿子死在斑疹伤寒，玛丽托德精神大受打击啊，后来他的晚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我想凡是知道这个故事的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叹。箴言当中其实也有针对丈夫做教导，主要针对的比较是情欲这个部分。在箴言5:15-20，可能由于生理构造以及本性的反应，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陷入眼目情欲的试探跟诱惑当中。荷兰提宝大学的研究显示，越拥有金钱跟权力的人，对自己更加充满自信，权力会影响道德感，使人更容易做出冒险而危害婚姻的事。男人其实结了婚，并不代表他在性试探方面会减少，某方面正因为他们可能事业更加的有成就，他们随着年龄的缘故，他们更加的成熟有魅力啊，反而试探越来越大，否则现在社会当中就不会充斥着像是婚外情或小三之类的一些问题啊。前一阵子有一部风靡台湾社会的戏剧叫《犀利人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为剧中当中的第三者小三啊，乍看之下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具有这个威胁原配的力量，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清纯的女生后来竟然成为介入夫妻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第三者。不管是还没结婚或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在面对性方面的试探都要特别的留意。有时候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不小心掉入这个陷阱，所以夫妻之间应该更懂得如何来珍惜以及经营彼此的关系。妻子愿意成为丈夫的心灵捕手，而丈夫也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聆听了解妻子的需要。马拉基书2:15说，神的灵有余力多造人，但他只造一个人。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意人都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要以诡诈来对待我们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婚姻其实是上帝所设立的，当时上帝看到亚当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神早就设计男女地位平等，在他的心意当中，神没有叫女人高于男人，否则他可以用亚当的头骨造夏娃。神也没有叫男人压制女人，否则他可以用亚当的脚骨来造夏娃。上帝反而用肋骨来造女人，因为肋骨是最贴近男人心脏的地方。很可惜的是，魔鬼对人类进行的第一个破坏，竟然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让男女之间的信任，在这样子的一个破坏关系当中， 婚姻出了问题，亮起了红灯。因此，我们从圣经箴言当中的教导，希望能够再次来反省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使我们更多在成为好妻子、好丈夫、好配偶的事上，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能够得蒙上帝的恩典与祝福。